他下来以后呢，就是捧着天花，捧着什么东西，很欢喜的这样子供奉嘛，哈。然后呢，非法王坏嘛，哈，就是说那个不是法王就溃败了嘛。当然就是说邪法就溃败，然后法王就胜利嘛。本从等义智慧力，慧能即使娘不祥，能使冤家为弟子，当理是等道之正。哦、面如满月色从容，明闻十方得如山，求佛相貌难得比，当其手施度是仙。哦、当其手施度是仙，度世仙，哈，当然这个都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讲，前面三个字、后面四个字又怎么样？因为你可能就是等一下我们解到那边，你就知道了。他说，本来哈是用平等心，还有智慧力，哈，那个慧呢就能够及时，哈，能够去除不祥，娘灾就是去除灾害嘛，所以呢娘不祥就是去除那个不祥，哈，就是说被魔打败的那个不祥的部分嘛，哈。然后呢能够从平等心还有呢智慧呢这样子能够让这个冤家呢作为弟子嘛，就是他降服魔君，然后天降服天魔等等嘛，那他们都成为佛的弟子了、哦、所以呢他能够这样降服冤家，然后把冤家收为弟子嘛、哦、然后呢当理是等道之正、哦、所以呢他这个这样子当作弟子，那个冤家成为弟子以后呢，他就那些等四等道之正，四等就是四平等心，四平等心是什么？是饭住，是什么？慈悲喜舍、哦、然后呢面如满月、哦、就是说他能够这样子的话，然后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佛陀他已经是能够用平等喜舍慈悲喜舍这样子去对待一切众生嘛、哦、然后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心宽体盘嘛，哈，就是面如满月。你看那个佛陀的脸，就像那个十五的月亮一样，哈，就是没有缺失嘛，就是很圆满，哈。然后呢，也都不会慌张嘛，不是说哦，我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就开始慌张，不会嘛，哈。然后他的明闻十方得如山，就是说，哎，全部的人，哈，全世界十方宇宙，通通都知道嘛，哈。然后知道什么他的。他的德行是像山这么高，刚才是讲说像地比地还厚，现在是比是跟山一样高了。然后呢你要能够求得佛像，就是说能够像佛的这个相貌呢是很难得嘛，齁，很难佛的相貌很难去做任何的比喻嘛，所以呢就是大家的应该要起手，就是要顶礼，顶礼什么？顶礼这个度世仙。施就是这个嘛，度世仙就是能够度化众生，能够让众生解脱的这个人，度世仙就是指佛的意思。因为以前是讲说那个成就者就叫仙人嘛，哈、哦，那佛其实也是在修行，修到成就者嘛，哈、哦，所以呢他是度世仙，哈、哦，可以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赶快提出来。因为我也没有事先去想说哪一句是谁讲的，所以有时候解释可能会你要听起来会有点说哎，好像不是这样，你就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怎么样？充满法喜，因为看到一个度世仙出现了，是不是？好，那后面就接着讲，菩萨累劫清净之行，自如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魔降魔。鬼兵退散、哦、定义如故、哦、就是讲到这边他就讲说诶，这个悉达多太子呢就是菩萨嘛，他是累生累世这样修这个清净行嘛、哦、所以他是自如，就是说已经是修到至高的部分嘛、哦、然后行这个大慈，因为一般我们都讲说能够慈悲行就是温如有礼这个样子嘛，所以呢他就是这样温文很非常的典雅这样子，然后呢行大慈嘛，就是不会起嗔恨心，不会动怒这样子嘛，然后呢成就的道这样子、哦、就是很自然的成就这个正道这个部分、哦、 然后呢用智慧 用人路的这个力量呢来降服这个魔君，不是用兵力来降服，是用 人的力量、哦、然后他的那些 魔鬼的那些 兵众呢通通都退散了嘛、哦、所以呢定义如故不以智慧、哦、就是说因为他坐在那边就是修禅定嘛，所以呢不受影响，因为那些魔子魔孙要打扰的通通都离开了，所以他就跟原来一样在那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哦、不以自虑无忧习想、哦、就是说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忧虑嘛、哦、因为冤家都离开了，所以当然他不会受影响，然后呢再来的话他就是过去所 累积下来的德恨也很多嘛，所以呢这时候他就直接进入禅定，所以呢进入禅定的境界就是无忧无喜、哦、无想这个部分嘛。32页第一行，好，可以吗？好，然后接着呢，他就讲说，他修禅定修到什么情形呢？他就说，四日夜半后，得三宿奢，肉尽节俭。好，他就到了这个半夜，好，就那一天半夜，就是中夜的时候，中夜就是深夜的时候，然后呢，得三宿奢，三宿奢可能就是一个术语嘛，是到底是什么，我可能等一下再查一下嘛，很可能就是说那个三堵通通都断尽了嘛、哦、然后呢肉尽解结、哦、就是说那肉就是烦恼通通都断尽了，所有的束缚呢通通都解脱了、哦、那就是等于开悟了嘛，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等于开悟的境界了，就是那半夜中夜深夜的时候哎，就解脱了、哦，然后就证道了。好，证道的时候他的智慧显现，他就可以看到他过去怎么样嘛。好，自知本习九所习行，四念逐念，四神逐念，精进定欲、哦、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得变化法、哦、就是说他这边在讲说，这边是讲说他过去生所修的嘛，他就因为他这样子成道以后呢，他就知道他过去累生累世所修的这个部分呢，然后呢就开始心专注在四神足欲请心观这个部分嘛，四神足、哦、然后呢就获得了那个定境，就是定境的情形，那就是很精进的那个定嘛、哦、就是不是说哎，我坐在那边昏沉那个定在那里，不是、哦、他是精进定、哦、然后呢他说预定，预就是那种预定下次讲到是什么动机的部分嘛，欲请心观动机的部分、哦、然后呢这动机呢也很专注在那里，然后预定就是心也专注在那里、哦、预定、哦、那戒定就是说他依着这个戒、哦、然后让心专注在那里，得变化法就是因为你的定得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你就会有神通，所以呢得变化法，神通就是变化自在嘛、哦、所以呢在这边呢讲说从这边一心一意的在四神足上面嘛、哦、然后呢获得了这个依照这个精进欲意戒这个呢，然后由这个当作定的一个可以讲是说形象嘛、哦、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定，然后呢获得了神足，就是得到了神通，所以有变化自在，守欲如意、哦、就是说变化自在就是守欲如意嘛，你想要怎么样都能够如你的意嘛、哦、不复用思，就是不用特别去思考，然后呢不用特别去思考，就像怎么样身呢就能够很想要去哪里就飞了就去了嘛，那不是神通吗？好、哦、那像我们的话可能就是你想飞找不到翅膀，好、哦、然后呢你想要走脚不想走，好、哦、这就不是神通嘛，那他佛陀呢他就是这时候他有定然后成就的神通，所以呢身能飞行，能分一身做百做千，就是这是神通更厉害了，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嘛，但是他有神通的时候呢一生分作百千身、哦、所以呢分身无数、哦、亿万无数分身无数嘛、哦、 然后呢，最后呢，这些呢又通通复合为一，哦，这个神通其实就是说，你只要修行，修到那个一个境界以后呢，就是漏尽啊，烦恼断尽，三解已尽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好，哦，一界生定，一定就会发通嘛，哦，不一定。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特别去刻意去求才会，哦，就是说他的神通是自然而来的，哦，所以呢有一次佛陀也有一次这样子嘛，他就是所有的那个弟子呢就跟在他身边嘛，结果就有一个富有人家就来邀请佛陀，就说哎，佛陀你可不可以慈悲一下嘛，哦，哪一天呢带领着你的僧众到我家来应供嘛，然后佛陀就是默然就是表示答应了嘛，结果呢他就准备那个大富有人家就回去就准备了，哦，然后准备到，时间到的时候，哎，就来请了嘛，他说佛陀时间，哎，已经到了，哦，然后呢佛陀就跟弟子就一起就去了，哦，一起然后就去应供了嘛，哦，结果呢就坐下来以后呢，哦，那个大家都在讲说，哎，时间就到了嘛，时时已至嘛。那佛陀就是迟迟不开始动手，哦，那师父不吃，当然其他的弟子也不敢吃啊。然后就在那边等。最后呢，那个斋主就来讲了，他说：“师父，时间到了，可不可以请用？”然后佛陀就说：“我还有一个弟子还没来，那还有一个弟子还没来嘛。”结果那个斋主就讲了。那还有谁呢，就看一下全部都来了嘛齁。结果呢后来那些僧众就讲了，他说哟，留一个守斋那个寺院里头嘛齁。啊，那一个就是怎么样，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子嘛。哎呀，你去那边没不会做什么嘛齁。然后呢你又长得其貌不扬，或是说你平常就是最不精进，或是平常就是最怎么样，就是没有人缘嘛齁。所以呢他就那一个就不让他去嘛，但是佛陀是那平等对待弟子的，然后他就想说我那一个弟子都还没来嘛，所以我在等他。大家就想说吼，哦，又是等那一个嘛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团体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会有某些人就会被排挤。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学佛就不应该这样子嘛，你看佛陀他就是不会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在那边等，非等到他来不可嘛。那怎么办？因为那个寺院来到那个斋主的家其实是蛮远嘛，所以斋主就想说糟糕，这时候佛陀那他不来，他也不来，他也不吃嘛齁，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我去请他过来好不好。他说好啊。结果那佛陀就给他施予他就是加持嘛齁，加持给那个斋主，就是说哎，让他很快的就到达寺院。结果呢他一看寺院，天哪，佛陀说我还有一个弟子没来，但是我看了整个寺院都是人，我到底要找哪一个，所以呢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呢又再回来跟佛陀讲说你寺院人山人海耶，然后都金光闪闪的啊，到底我要怎么去请那个你那个徒弟呢？然后佛陀就告诉他，就说你只要叫出一个什么字嘛，或是说你只要有哪一个动作的话，然后他就会出现了。因为为什么？他一看整个寺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嘛，然后但是很多嘛啊，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徒弟嘛。比方说我们都说哎，我就是要请林素兰的话，我一看哎，林素兰你过来就好了嘛，但是每一个的长相都跟林素兰一样，那你到底哪要叫哪一个，哦，所以佛陀就跟他讲说你就那个什么哎，一坛子或是折一个树枝这样子嘛，哦，然后他就会过来了。结果果然不错嘛，他就再回去，结果呢就不晓得是弄一个数字还是什么，结果呢那些千百身呢，千百个同样身体的就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身体嘛，然后一个身体，然后就跟着这个斋主就来了，然后就坐下来啊，哦，这是什么？你不要看他好像其貌不扬，好像很没得人缘，但是他是阿罗汉嘛，阿罗汉会怎么样？他就用神通来度化人，所以呢 当你们看不起我没关系嘛，你们连去应供都不找我没关系，你们去，然后呢，自然师父会了解我嘛，好、哦，结果呢，师父就是要等着他来嘛，因为平等心啊，所以等着他来，结果就是要故意让折服众生的娇慢心嘛，就说好吧，你们认为我不理想，然后就变化了满山满野都是金光闪闪，然后你看到就是这么多人在那边嘛，哈，然后呢让你很难过，说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徒弟啊、哦？所以呢，他一回去啊、哦，那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哦，不能小看这一个嘛，哈、哦，然后说啊，客送都背不起来，一句大悲咒都背不出来，但是呢，他就是有神通的。啊、哦，他就修行已经修到那个神通自在嘛，所以一生变化成亿万无数嘛，啊、哦，所以以后我们都看到人如果怎么样的话，你不要小看人家哈、哦，说不定那个就是菩萨，说不定那个就是阿罗汉，那你得罪了一个阿罗汉，得罪一个菩萨，那就很麻烦了哈、哦。然后如果你恭敬的话，哎，你福报就无量了嘛，啊、哦，所以常常都会有这种情形哈。哦啊，这本经已经进入尾声了哈、哦，所以呢，在进入尾声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你修行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很多试验嘛哈、哦。那这个试验，你应该本着什么心来对待呢？比方说，魔在考了嘛哈、哦，然后你要怎么去对付这个部分？佛陀就现身的说法。让我们这样子有一个遵循的方式哈，就说你不要怕，然后你还是很坚持你原来的那种本愿本事，啊，然后你再要用什么方式这样子去处理嘛，那自然而然你最后你会获得的是什么情形，就是成就的这一个情形是怎么样，所以呢，你就不要再急着就说啊，我需要有神通，我需要什么，所以呢，我要赶快速成佛方法。没有速成的，现在从佛陀的这个修行来看的话，他没有速成嘛，对不对？啊，无数劫来就是这样子修行，所以呢，没有像说，哎，你能够怎么样就很快就成佛，然后谁的加持以后就成佛，没有。他说，除非是你一直修，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呢，自然佛会现前给你受记嘛。好、哦，所以呢，当你受记完以后，不是说，哎。你会成佛，然后你就是一直等着那个时间就会成佛，不是嘛？他继续修哈、哦，然后自然而然最后呢，就真的是得到漏尽解哈、哦，就是说得到解脱的部分嘛，哈、哦。所以在这边可以吗？
嗯，有可能哈、哦，就是说他过去所修行的，就是修四神主嘛，哈、哦，就是一直从这边来讲，四神主就是欲勤心观这个部分嘛。然后呢，现在呢，就想到哦，想到要怎么样精进定欲定那些嘛，依照这个四神主，嗯，有可能再看一下，再回去查一下其他的译本，好、哦，对照看看。好，谢谢提醒，不然的话四神主念是什么，好像很奇怪嘛，哈、哦。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有没有？都没有了。但是呢？今天呢是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嘛，哈、哦，但是我本来是想说今天可以把它上完，但是看样子可能一节课上不完，哈、哦，那不如我们就讲到这边嘛，哈、哦，就讲到说，哎，你获得神通这边，然后呢下来的那个神通又是怎么样嘛，哈、哦，就是分身数百千亿，哈、哦，然后呢。那个分身呢，不只是能够这样子让我们这样走来走去嘛，而且还可以入地，然后石壁皆穿过嘛，哈、哦，这边等等。但是神通的部分呢，就是说那种神奇的现象，不是我们世间所理解的。所以呢，我想就等到下礼拜好了，哦，因为下礼拜你就好好的去想看看神通是什么，然后你去留意一下外面所讲的神通是什么，佛教所讲的神通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神通是怎么样，然后他佛陀获得神通是要做什么，然后是不是有没有特别鼓励我们要做这一个部分就不知道嘛，因为后面你自己去看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等到下礼拜。那现在这个礼拜 还有一点时间嘛，啊，我们就想看看，就说，因为毕竟我们这一个班级呢，也进行了这么多年下来哈，那我本来是说我们要再读一部经嘛，这好不容易就拿这个一部经来，已经没有，就是说不是选的嘛哈，就是整部经这样子过来哈，所以呢也让你看整部经嘛。那下来呢，因为我就看了一下，如果是要再看哪些经的话，哈，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嘛。但是呢，就是要配合菩萨道，因为声闻道来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嘛，就是阿含的部分是属于声闻道、解脱道嘛。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选一些菩萨道的那个部分，哈。那菩萨道的一个修行法门的部分呢，我想，我目前哈身上所拥有的这个部分呢，比较深入的一点的。那你们是需要用那个原来大藏经的那个版本呢，还是说需要的就是说经过我这样子处理过的？因为经过我处理过的，其实你们受到我的影响啊。好，哦，那你等于说循着那个心事标点在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跟着走，你就比较不会去思维。那如果跟循着那个大正藏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把标点拿掉，或是说标点留着也无所谓嘛，哈。那你至少就像这样子，你会去思考，就说，四神逐念到底是指什么？然后你也想到那个念会不会是怎么样的话，你就有另外一层的思考，或许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用那个藏经里面的版本啊，要不要把标点去掉？可是不要也会受影响，知道？但是还可以思考啊，对不对？哈，拿掉的话就不晓得在哪里断掉，就不知道。那我的解读，我会认为说，我比较喜欢把标点拿掉，但是确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说，糟糕，那从哪里断就很难。那我们就读那个一部你很难听过的，因为很常听过的，你几乎外面都可以找得到嘛，哈。没有听过的一部经，但是呢，那一部经一共有七卷，不晓得读几年，我就不知道嘛，哈。那我们是不是先看第一卷、第二卷，还是说你要一下子就把七卷都印给你们，还是说先印一卷或是两卷？我的想法就是说，大家已经是那种勇猛精进这么多年下来，所以我就不会想到说你会中途不见那样子的想法了，哈。所以我也在考虑这个读不懂的部分，所以是会很难持续，所以我才想说你们要还要再读这个比较好读一点，就是上故事啊或是什么的，或是说选读的部分会比较快就结束嘛。那你们就说好像也要进入一个程度嘛，齁，就是说进入一个程度一部经怎么讲，那这个部分我尽量嘛，齁。啊，如果说真的很枯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提醒我，就说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好不好？因为这个在我的感觉，我虽然是用心很多年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耐心才有办法读，就这样子先一页一页的这样看。那譬喻要大家来找，不要再，我真的是我的脑袋瓜你看有没有斜一边了，你看，因为都一直在想那些，想到那这样子然后就斜一边了嘛。大家帮忙好不好，就是说不要像现在就是说属于担心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一起来研讨好不好，好，那不要用担心到的方式，那我们就选那个一部经嘛，就是我已经用心好久的一部经，好，那至于是哪一部经呢，让你们去思考，但是是讲菩萨道，那可能就是佛陀一个菩萨，然后呢就问佛陀，然后呢一问就问不完嘛，一问一直连续问200个问题，然后呢佛陀就开始一一的回答每一个问题，200个问题嘛，然后每一个问题他就用4个法来给他回答，那就很好玩嘛，我是认为很好玩的。好，那我想我们就用这部经好不好，就是大家有一点耐性嘛，但是我不要真的就像华正所说的不要赶，那慢慢的看，因为故事可以赶嘛，那个东西可能义理方面我们不要赶，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什么那个进度的那个部分嘛，然后呢就说尽量没事就不要请假嘛，就是你一星期看一点，因为你如果一请假很可能你中断以后呢，你会觉得说我就听不下去，然后我就怎么样，然后你就下来就越来就越退缩好不好，哦， 那就用这一个部分。好了，先透露给你们听好了。圣思维梵天所闻经，啊、哦，梵天，圣思维梵天所闻经，因为你就是很陌生的一个经嘛。但是我坦白跟你讲，我用心三年了，这是我法光的论文所选的一部经。但是呢，那个经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我再回复看一下，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印度的祖师为他做解释嘛，不是纯粹我们这样子去解释嘛。所以呢，我们就看论师怎么解经嘛，那世亲菩萨解的嘛。好、哦，所以我们有一个依循，不是说我就这样想当然了来解经，我们就循着论师的方式来解看看，然后看我们的解读是怎么样子，然后其实它是跟菩萨道是相配合的，好不好？哈哈，从来没听过的一部经到底是怎么样，没关系嘛，我们就先印一卷或是两卷给你们看，好、哦，因为我回去看了一下，那个两卷的话大概就是。印成 A4 的话大概要30几页嘛，差不多这样子、哦、所以是可以嘛，先印2卷给你们、啊、如果是说7卷全部印的话，我看你们每次要这样子扛着过来，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呢先印2卷。而且世亲菩萨呢做注解也是只注解2卷，但是你要看那个他为什么注解2卷，很可能就是要把7卷全部看完，你才是知道说他为什么只注解2卷，很可能就是那2卷就已经包括全部经的意思，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这边考虑要不要整部经给你们，还是说我先给你们2卷，或是说我先给你们2卷，然后你们有心的人再去看全部，好不好？好、哦，然后2卷读的怎么样，我们再来说嘛。好、哦，这是这个一个方案。所以我想剩下几分钟，哈、哦，大概20分钟嘛。哈、哦，你心里所想的。然后或是说你一直想问的或是什么的、哦、就是说或是关于这个班上的事情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因为不要用揣摩的。我想我常常的讲说我都不理解我自己，谁能够理解我？我坦白讲我今天要做什么我都不理解了，然后你要说还要在那揣摩师父在心里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你揣摩的都是错误的、哦，那或是说你传达的也是错误的。你要说师父都在生气，我想师父都在生气，我想师父的气早就气完了、哦、没有那么多气好生吧、哦、所以呢不要用揣摩的，就是利用这几个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聊一聊，然后有什么话就直接提出来，然后想看看就说哎，之前有什么误解或是怎么样的话，哎，利用这个时间澄清一下好了。那现在呢，就是由班长来主持。